那刚刚啊，上到239页这个地方啊，从佛陀跟这个牧牛者讲的这一段啊教育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佛陀其实他虽然是教导的是处世间法啊，所以他对于，但是佛陀对于这一种世间的知恩报恩啊，啊，佛陀是很重视的啊。所以我们在学经典的内容啊，虽然《杂含经》它是偏重在处世间的解脱法的内容，它对于很多福业啊、世间端正法说的比例上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其实它还是有啊，不是没有，只是它没有具体的在讲很多而已哈、啊。所以类似这部经，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啊。所以我们学佛之后啊，我们不管我们学的有成就或者是没有成就，我们都是要懂得做的这些世间善人相呢所应该具有的特质，要知恩报恩啊，否则的话呢，我们是很难能够获得处世间的甚深的法啊。所以呢，我们很多在学佛的人啊，最近我看早期我们在学习阿含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讲到说，先说端正法佛陀，对不对？后说正法要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最近呢，就是很多人有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学世间的善法，还有学处世间的善法都没有问题，但是真正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个盲点，就是我在做布施持戒修定的时候是三福业没有问题，但是我学八正道四念住，这个是处世间法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中间有时候很像发现呢，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连接得很好，就是我在做布施的时候怎么样当下呢又可以运用这个四念住或者是运用这个八正道，有时候好像又很难。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最近呢，我就有听到一些老师呢提醒我们说，其实它中间有一个转换的重点，就是要观察欲望的过患，观察欲望的过患，我们才有承受处世间法的号药。如果我们没有观察世间不圆满，世间的欲望很多缺陷，我们对于处世间法的追求是不是不会有很强烈的这种善法欲的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个观念啊，否则的话呢，我们是很难能够想要契入涅槃哈、啊。好，那这个是这一部经的一种要点。那我们现在来看补充资料哈、啊，补充资料是在231页啊。231页，这一部经的相关资料蛮多的啊，我们的课本也有引出一些资料来的啊，《正义阿含经》还有相应部都有的啊，这部经也是蛮有名的。那补充资料在231最下面有找到吗？《诚实论》卷14哈。那这里呢诚实论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这一部经的要点他说不着其实他是在解释这个修止观要的一些项目，其中不执着他就引用了这一部经，就引用了这一部经为他的一个佐证啊。诚实论这里提到说不着此岸彼岸，不没中流，不出于陆地不为人取，非人取，不入这个回复，就是漩涡，不自腐烂，这总共有八个，对不对？2、4、6、8啊，八个。此岸就是内六路，这个可以知道哈。彼岸就是外六路，中流这里是用贪喜贪爱了啊，其实贪喜其实就是贪爱啊。陆地呢，就是我慢， 所以我们杂含经漏掉的那两个呢，少了的那两个呢，就是刚好就是这两个，就欲爱贪喜，贪喜跟我慢这两个漏掉，杂含经缺了这两个。人取就是跟在家出家和合啊，就是善心杂化这些。好，我们看二三二页啊，补充资料。非人取就是持戒修行是为了升天啊。回复就是这个啊，漩涡就是还俗，腐烂呢就是破众境，就是破众戒啊。好，我们看下面的长行。诚实论这里提到说，若人于内计着以我，如果我们对于六根啊，六内入啊，计着有一个我的话，那就会同时也会计着外六入升起我所的心，所以我跟我所就是他要阐明的重点，我跟我所的升起。就是因为我们执着内六入跟外六入，那从这个内外十二入升起什么呢？贪喜。那故及于中沉默啊，就会被贪喜所沉默了。这个沉默呢，在譬喻里面就是贪爱了啊。从此则生我慢。有了贪爱，我们自然就会升起我慢，因为比如说自己拥有的很多啊，你能够享受很高级的这种富乐，别人没有这样的本事啊，所以你当然就会升起我慢嘛。为什么呢？若人着身爱有乐故啊，如果执着这个身受有快乐故，人来轻毁，如果有人来诋毁，那就会升起骄慢啊。为什么呢？因为来妒忌你，来轻毁你，主要就是因为他没有嘛，所以呢你当然就会升起更大的骄慢哦。就我有这样的福报，你也没有啊啊。那如是以我所，我跟我所贪喜，这个贪喜的中间的顿号应该要拿掉比较好，因为它上面是贪喜是一起的嘛哈，贪喜然后我慢乱其心，故能成就于世。所以这边呢，它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我所贪喜我慢，这个其实它就讲了上面的几个啊，内六入外六入，还有沉默，还有就是搁浅啊，搁浅，然后底下呢，他说就成于是，就会成就其他的项目，就是后面的后面的四个。所以呢，大家看这个补充资料最下面那个图表哈，我画诚实论卷十四这个有看到吗？所以你看我画了，就是如果我按照这句话来画的啦，就是内六入呢升起我的执着，对不对？外六入是升起我所的执着。这个就是升起贪爱跟我慢的因，所以我写一个因在旁边，有没有？好，它是因，贪喜跟我慢就是缘啊，就是凡夫才有的啦啊。那因为我们有因缘，所以就会有下面的果，就会成就下面的四种事。什么事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贪爱跟我慢啊，我们就喜欢，修行者就喜欢跟在家出家。善心杂化，一天整天在一起，就会有这种流俗了。那或者是呢，产生第六个持戒未升天啊，就是会觉得天上比解脱好。第七个呢，就是还俗；第八个就是破戒。所以后面的四个呢，从诚实论来看，有点像是有烦恼而产生的这一些状态，或者是果报。就结果了，也不是果报了，就结果啊，结果。所以呢，我自己看诚实论的时候，我发现他这里有跟我们谈到因缘果了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了解的话，我们就在缘这个地方就要留意了，就是贪喜跟我慢这个地方要留意啊。 因为内六路跟外六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除的嘛，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果报身，但是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后果的话，我们当然就要在缘的部分呢，就要不贪喜不我慢，那就不会有后面的四个，这样可以吗？好，再来我们回到上面诚实论的问答。问曰，你看这里的譬喻很好，这里的问答很可爱，他说此喻中以何为水？这个譬喻啊，到底你用什么来形容这个水？是八正道为水呢？是八正道为水吗？他说，那如果是八正道为水的话，则不应以内外六路为岸，就是内外六路啊，是此岸彼岸嘛，那此岸彼岸啊，这个八正道是水，那六根跟六境是岸啊，好像说不过去。那贪爱呢是中流，有没有？中间的流水嘛，是贪喜。亦不应有什么呢？回复跟腐烂，这边是两个，你可以加一个顿点，就是不会有这个漩涡跟木头腐烂的情况。这个是以这个是你说水是什么，你好像在你的譬喻里面看不出来。那如果你是以贪爱为水的话，那怎么能够到达涅槃呢？这个提问的人，他看经典也看得很详细哦。你的譬喻到底你是这个水要譬喻什么东西啊？好，论主的回答说，八正道是水，水是譬喻八正道。他说譬喻不必令境相似，就是譬喻是譬喻哦，你不要一定要给他每一项呢都，就是说完全都要很相合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他有时候是没有那么圆满的啦啊。譬喻他不会说那个古代的譬喻他不会想的那么周延的意思啦，那他只是要表达说，如果这一个大树呢，这一个木啊，这一个木桶呢，它离开八种难就能够到达大海，必至大海就能够到达大海。比丘如是离诸难，则随八圣道水，然后流入泥环。这个标点大家改一下哈，随八圣道水逗点流入泥环，流入涅槃。所以呢，论主的意思说，如果这一根木桶啊，它离开八种因缘，它就能够顺入大海。就好像比丘如果离开八种问题的话，它就能够修八正道而进入涅槃。他说譬喻呢，经典的譬喻呢，有时候呢就好像这里提到说，好像佛陀说如乳颜乳如背，这个乳的颜色，乳牛奶哈，奶乳哈，如贝哈，就贝壳这样的鲜白，但取其色不取坚硬或者是柔软。你不要去想说，哎，这个贝壳它还有硬跟软啊。但是佛陀说，这个乳啊，就好像贝壳的颜色，它只是取它白色而已啊。你不要去想那个贝壳有硬跟软啊，那你对应那个牛乳好像不对啊。那颜面如月，就好像佛陀说面如满月，但取圣满不取形也啊，就是佛陀形容脸的庄严啊，面相的庄严如满月，它只是取它的圆满相。你不要去说它是国字脸啊，长的脸啊，还是圆的脸啊，瓜子脸你不要去问人家这一种啊。所以佛经上的譬喻呢，有时候你是不一定是一一的完全能找到它为非常非常合理的哦。有一些地方我举一个譬喻哈，大家有听过那个大智度论有一个常常讲念佛那个故事，说有一个商人，就佛陀过去世哈，有一个商人呢，就是到那个大海去寻宝，那他们遇到大风浪啊，不 不是其中有一个佛弟子啊，这个商人啊，他念佛嘛，有一条很大的鱼要把他们吃掉。那这个很大的鱼呢，过去是他是犯戒的修行者啊，他就投生为大的鱼。那他要把这一艘船的商人全部吃掉的当下呢，因为他听到其中有一个优婆塞呢在念南无佛，所以呢他就把嘴巴合起来，然后他就走了，不吃他们啊。那这一个故事大家有听过吗？没有啊。这个念佛法门常常举的故事啊，大智度论的故事啊。所以呢就有一个学生哦，就问说，这条鱼那么大哦，它嘴巴张开可以把那艘船全部的人吞下去，它到底是有多大啊？是有这么大的鱼吗？你知道吗？他就会去想这一种啊，你知道吧？所以那个譬喻呢跟那个道理，有时候你不要去找这种小细节，不然的话你会产生那个怀疑，你知道吗？到底这个典故是不是传说啊，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呢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不要刻意在譬喻里面找这些问题的啦，因为它没有意义。就好像这个典故一样，我就跟那个学生说，我说你想到的只有这个问题，我想到的更多问题我没有讲而已啊。我就说，如果是说这个鱼啊，它过去是不是犯戒的佛弟子，那个人在念南无佛有效吗？还是不是把他们吃掉，对不对？你这样想，那个故事一点作用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想这一个部分啊，该想的去想，不要想的不要去想啊。那这里所讲的这个譬喻也是如此啊，他说这个木头啊，顺着这个水呢，就能够到大海啊。你就是佛陀讲，你要抓到他的重点，就是如果你修八正道，就能够流入涅槃，这样子就好了啊，你不要去想那么多啊。好，那再来呢，底下呢就提到说，这边的用词比较不是很好懂啊。我们看那个有论师言这边，如恒河水必至大海啊，如是八正道必至涅槃。故以为喻啊。好，下面这个图表呢，就是我有画了相应部的经文、杂含的经文、增一阿含的经文，还有诚实论。那我们杂含就是比较奇怪，它的名相呢有八个，但是解释的时候，第三跟第四相没有啊，所以它只有解释了六个啊。我这里的标号应该要把它改成五六七八，可能会比较更好一点啊。五六七八，它漏了第三跟第四啊。好，那这个就是如果说你看这个相应部哈，他说欢喜跟贪是两个哦，有没有？贪跟喜是要顿开还是一起呢？有时候真的是蛮难的啦哈。在巴利字可能有两个啊。不过它的含义呢，其实你看增一阿含，它就是欲爱嘛，啊，有时候它可能可以放在一起解释啊。然后我慢就是一个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增一阿含的用词呢，我是有点自己我取意来做这个图表的啦，我没有直接引用那个经文，因为那个经文很长啊。像第五个居士修行愿生大富家，这个哈，这个是在经文本身，这个居士两个字呢是我自己放的，经文本身它是用族姓子，种族的族，种姓的姓，族姓子啊，族姓子。第六身众修行愿生天上，这个身众呢是我放的，增一阿含经的经文本身是写比丘修行愿生天上啊，所以在所有的版本里面，增一阿含是最不好懂的，因为它跟其他的版本都不一样啊，所以特别是这个第五项这个是特别很难能够相合啊。 因为他是谈居士，但是在杂含相应部全部都是提到修行者，都是同一个人啊，所以有一点点不同。第七项、第八项也是不同啊。那相应部的第七项也是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诚实论、杂含都是还俗，反戒就是还俗了哈，舍戒。但是相应部是五欲呢，是五欲，所以差异也蛮大的哈，差异也蛮大。不过杂含的翻译呢，跟诚实论是非常相合的，对吧？跟杂含跟诚实论是很相合，所以我觉得可能汉传的这个资料还是可信度还是蛮高的啊，因为它多几个论有在引用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经啊一一七四经的补充资料了，好，我们继续看书本一一七五经。我们看239页，他这里的经名放锦兽啊，锦兽不是野兽啊，锦兽其实在经文呢，它其实是一棵树的名字而已啊。好，我们来看经文啊，佛陀在舍卫国的起源。为因缘啊，这时候有一个比丘，那视为说，我们怎么样知见能让我们的得见清净？这个见清净呢，有时候就是得到这个如实之见呐啊。那其他比丘就跟他回答说，没有，他去跟其他的比丘问。这个问题，那其他比丘呢就跟他回答，在240页，他去问一个诸比丘嘛哈，那所以比丘们呢就跟这个比丘说，于六处入处即灭未幻离，六处入处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六根嘛哈，其实就是苦啦。所以就是苦集灭未幻离，你对于六处入处集灭未幻离如实了知，这个就是能够得到如实之见，得见清净。这个时候呢，这个比丘听了之后啊，他不高兴不欢喜，他又跑去问别的比丘，那怎么样能够获得知见得见清净呢？其他比丘用第二种解答方式，就是于六界地水火风空室，地水火风空室其实也是苦嘛哈，就是即灭未幻离，如实了知，得见清净，这是第二种回答。第一种是六处入处，第二种是六界，第三种是五受蕴。因为这个比丘听了心不欢喜，所以他又去问第三种比丘。的回答是五受蕴，观察五蕴，如病如痈如赤如沙，无常苦空无我，能够得到见清净。第三种回答，那这时候比丘也不高兴，他就跑去找佛陀了啊，就跑去找佛陀。那这个是佛陀就是第四种了哈，我们就放一二三四的话，这个就是第四种。他就跟佛陀说啊，我去问了三群的比丘啊，那三处所说都不相同，我都不喜欢啊，我都不喜欢他们的回答。那到底要如何获得见清净呢？那最后一段佛陀就回答了哈，佛陀的回答总共分成，我是放 A B C D 四种回答。第一个，佛陀说过去是有一个人，他没有见过景兽。锦兽呢，其实它是一种树来的，一种树木的名称，我们讲树就好了哈，未曾见过这种树。那所以呢，他就往这个曾经见过这种树的人那边去问说，你有看过某一种树吗？ 啊，紧瘦这种树吗？他说有啊。那它的形状如何呢？它的颜色呢是黑色的，好像木烧柱啊，就好像烧焦了的柱子那样黑黑的啊。那这是第一种回答，就是其色如火烧柱，这个就是第一种回答，就是这种树木呢曾经看过的人用这样子的形容啊，第一种。那第二种呢，他听了之后他说这种树啊长得黑黑的，他不高兴，所以他就跑去另外第二种再去问第二个人啊，哎，这个第二个人也说我有看过这种树，那它的形状是什么呢？他说它的颜色啊，侧如开符，状似肉段，就是它的颜色啊啊是非常的红啊，好像那个肉块那样啊。这种树的颜色啊，可能它的花啦哈，就是长得很像这个肉块的颜色。这是第二种啊，第二种回答啊，请看二四一哈。那第二行，这个人听了之后也不高兴，他又去问别的人啊，就是第三种了啊。那到底这种花或者这种树它的样子是怎么样啊？第四行这边啊，第三种回答他说是山山啊，这个是读山啊，山山下垂，就是它是长的毛啊长长的，如是利沙果啊。那这是第三种回答。那这个人听了之后也不高兴，他就再去问别人啊，另外一些人。那第四种回答，他的这种花或者是这种树的状样子呢，就是叶子呢是青色的啊，叶子很滑啊，很长广，就是叶子很长，如尼居楼陀树。那尼居楼陀呢，有一种研究就像榕树啊，榕树啊，就是它的叶子是可以有须啊，长长的，就叶子滑滑的，看起来就是表面是滑滑的啊。这个人听了之后也不高兴啊，因为每一种看到这一种锦兽这个植物的人啊，所描述的都不一样。那佛陀说，如是比丘啊，如果独意静处专精思维不放逸啊啊，所因思维法不起诸漏心得解脱，随彼所见而为记说。就是佛陀回答说，你之前去问过那些比丘啊，如果说他们都是证的阿罗汉的话，那他们当然就会用自己所熟悉的啊，或者是所观察的啊这种啊样态来跟你形容啊，什么方法才能得到见清净。所以这个随彼所见而为记说，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因为我们说每个人的想运不一样嘛，所以他描述出来的东西就会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描述同一个东西啊，怎么得到见清净，但是每一个修行者描述的这个东西，这个境界呢会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事啊。佛陀说，就好像这一种锦兽的植物，你去问过你看有他问了四种人都有看过，那四种回答都不同，那就如修行那样。他说其实每一个人的技术啊，每一个形容解脱的境界方法有时候都会不一样。如今复听我说譬啊，你在听我说一个譬喻啊，那智者因为譬喻而能够得到解脱啊。佛陀讲的这个譬喻呢，他说就好像有边国王这个有一个国王啊，有一个边境的国王吧，善治城壁，这个城墙啊，城墙非常的牢固。这一个呢，其实它就是指政见啊，政见非常的牢固，所以它的门下也是很牢固啊，城墙墙壁很牢固，那个门也很牢固。交道平正，这个交道可能就是那个马路了哈， 这个在后面呢解释是内六入处，就是六根。于四城门放置四个守护，四个城门呢后面的解释就是四四柱，四四柱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那放置四个守护呢，就是四念柱，我们用四念柱守护自己的色受想行。那全部都是聪慧，全部每一个守护者都是很有智慧。那知道这个，知道有任何人来或者是去，当其城中有四种交道，安置床榻啊，就是在这个城的中间啊，就是四个东南西北啊，四个要道的中间，他放了一张座椅，那城主呢就坐在上面。这个城主就是我们的士，就我们的心士，我们的心士就坐在这个城的中间，城堡的中间。那四边的道路都能够到达这个城的中心。如果东方使者，东方使，这个使呢后面的解释就是正官或者是止官啊。那东方的使者来问这个守门者说，城主何在啊？那城主在哪里？那这个守护门的人呢，守护门的人就是啊四念柱嘛啊。那他就回答说，主在城堡的中间，四个要道都能够通达，他坐在这个城堡中间的座椅上面。那这个使者听闻之后呢，他就往这个城主的方向去咯，然后受到他的教诲教化。那这个就是四圣谛，复道而还，就是那学习了四圣谛，他就走回他原来的路，离开这个城堡。那这个就是八正道。那南西北方的使者也是如此，一模一样啊。所以这个譬喻呢，它的道理是在下一页哈。我们看242页，佛告比丘，我说了这个譬喻，那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要讲的啦啊。城，这个城堡就是指我们的色身啊，色身啊，就是我们人身出色，我们身体的这个物质啊。如切毒蛇譬经说，这个就刚刚之前我跟大家说的嘛哈，就是我们那个毒蛇经啊。再来善智成蔽，就是我们的正见，交道平正，就是六根，四门四四柱。这里的四四柱呢，我觉得它比较倾向于只有解释色受想行这四个。四守门者四念柱，城主就是四受运，所以四呢它放在城主这个地方，有没有？四个门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那四个，这样可以吗？然后使者就是止观或者是正观啊，相应部是用止观啊，然后我们杂含啊，导师的汇编他是用正观，好，导师是用正观。如实言就是四真谛，复道而还就是随原来的路回离开城堡，就是八圣道。佛跟弟子们说，若大师为弟子所作，我今已作，以哀悯故啊，如切毒蛇譬经说啊，就佛陀说我该教的都教了，那你们就好好用功。其实如果按照全经来看的话，佛陀这样回答，我不晓得那个比丘听不听得懂哈。嗯，他这里是说他听懂了，后面有成就阿罗汉呐哈。但是他跟上面的回答，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怎么连过来哈。嗯， 你说就好像很像有点难哦，就像 我自己就把佛陀的这个譬喻哈，就是241页下面那一段的譬喻呢，我想要画一个图，你知道吗？他说守门者四念住，守门者四念住，你知道吗？所以一般我们如果是四念住的话，色就是身念住嘛，哈，受念住，然后可能这两个是一般我们这两个受想跟行就是法念住，事是心念住，大家有听过吗？但是所以我就说，如果说你要，但是佛陀的，但是在杂含经不是哦，杂含经是他说四个门就是四念住哦，所以他又没有包含这一个的哦，你知道吗？又没有包含这个事的哦，所以那时候我就想，那到底要怎么画呢？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把它简化，就是每一个都有了，每一个都有四念住，就是四念住呢，它是守护每一个，四念住就是守护每一个门啊。所以你就是我们的四事住啊，哈，就是要用四念住来守护啊。然后还有就是37道品的说明，就是还有就是四圣地跟八正道。那这一条道路呢，我们说这一条道路的话，如果是指这个道路的话，本身就是八正道，本身就是八正道。那这个心事呢，就是这个城主啊开示的内容呢，就是四圣地，四圣地啊。所以有时候杂含经有很多这些譬喻哈，你很难给它具体画出一个图表了，很难画出一个图案出来啊，但是 只能够大概的能够抓到它的要义了哈。那如果说这个城堡，我们说城堡很牢固，他说是什么啊？就是啊，正见嘛哈。对，如果说你看到它是四面啊，四面很牢固，因为这个是四个门嘛哈。那这个是城堡，我们说如果是城堡哈，这边就是正见啊，是正见。那这四个就是他的门啊，这四个就是他的门。这样啊，因为我们的认知哈，我们通常我们的心呢，对于这种文字的认知，如果你把它图像化，是比较容易具体一点啊，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到底能不能画得出来，你知道吧？因为我看这个杂含经感觉上好像是画得出来，但是又好像很难画的样子哈，大家再去想想啊。好，我找了一些补充资料呢，是跟这里稍微有关系的，就是这个锦兽这个与这个树啊，啊，这一种树木的特质啊。那在大毗婆沙论呢，就是特别有形容到这种树呢是红色的，跟我们杂含经第二种是一样。大家请看补充资料235的最下面，找到吗？235今天的补充资料235婆沙卷八，找到吗？问曰：这里提到说，现见九孔不净长流，如何外道直身为净？就是我们在现实的生命里面呢，九孔，我们的色身里面的九孔呢，常常流出不净。那为什么外道会执着这个身体是清净的呢？答曰：彼作是念，外道呢都会做这样的思维，已经流出不净的啊，虽然它是不净，但是没有流出的必应是净。就是没有不净的东西流出来的话，就认为这个色身这些孔是清净的，这是外道啊。 那这里他就举了这个譬喻，他说如坚树加树，坚树加树就是我们这个景寿这种树了啊，这种树。这种树呢，它的花是像肉的颜色的红哦，鲜红啊。那这里只举的譬如说，如果它开花的时候啊，因为它很鲜红，所以那个野柑呢，这个野狗啊，或者是狐狸啦啊，他们说豺狼啊，这个狼呢蹲在下面呢，看着这个花，他就做这样的思维说：我于今者定当食肉，我在这里啊一定可以吃到肉。但是他等了等了，这个花掉落下来，他去嗅呢，知道这个不是肉，他就在思维说，已经掉在我眼前的这个不是肉，但是挂在树上的应该还是肉，应该还是肉。这个就像外道那样啊，我们看二三六啊，外道一耳，无名所迷，故作是执啊。所以你看外道就是这么愚痴，那没有流出不净的，他认为那些身体还是清净啊。那这个景寿呢，在庄老师这里的翻译呢，其实他就是景树家啊，金树卡金树口啊。那其实他就是大家看倒数第二行哈，菩提长老的解释就是，开花的时候呢，像肉片，你们要鲜红色，中间的花瓣形状像鹦鹉的嘴啊，所以它看起来就是像肉了啊，所以这些动物呢就在下面等这个肉来吃。好，那阿比谈论这个出处呢，卷四呢。引的是一样，但是我觉得他这里应该是有漏字、哦、啊。在大真藏我查了藏经是没有漏字，但是我觉得如果比对大毗婆沙论的话，他这一部论应该是有漏掉一个字。我们看哈、哦，比作是说，外道说啊，所流处者虽是不净，比流处处是净。他这里的用词哈，一种就是不净的东西流出来了，它是不净的，但是流出的这个地方就是器官吧，是清净的，这个是一种解读了哈。另外一种解读，我觉得它应该是漏字，就是彼未流出者，可能就是清净。所以我的解读说，如果加一个位呢，会不会跟菩萨一样、啊、但是他的意思好像跟菩萨有一点点不同、啊、因为他用流处处嘛、啊、这个处有可能就是指器官啊，对不对？器官，因为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把流处者啊跟流处处是认为是一样，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啊。流处者就是不净的东西，这个是 OK， 但是流处处的话有可能是指器官、啊、认为那个器官是清净的，那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外道就认为这个是可以执着色身为清净啊，可能是这样哦，可能是这样。因为我去查了藏经、哦、不管纸本还是电子本，这里并不是用未流出，因为我们的婆沙是用未流出嘛哈。大家看婆沙，你看婆沙有没有好，我们看前一页大毗婆沙论第三行，这里是以流出者虽是不净，未流出者必应是净，有没有、哦、所以我就认为说这个阿毗昙毗婆沙是不是漏掉一个位啊、哦、但是现在看起来可能不是这样 哦可能不是位哦、可能是指器官、啊、器官、啊、所以他那个位流出处也有可能是说啊，他的流过后啊，或者是还没有流出来的时候，就认为色身是清净的执着了哈。OK， 这个是课外题了哈，我们就不用再去琢磨了。 OK， 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部经，1176经，大家请看242。我看一下，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我看我们先休息一下了。